今天的题目是大故事和小故事，所以我们看这个题目就知道，我们会讲两个故事，一个是大故事，大故事是关于整个人类的故事，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上帝的故事。那另外一个是小故事，小故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一生，我们都有一个小故事。那我们人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和上帝这个大故事和整个人类的历史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章14到42节，所以我们一起还是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节，好吗？《使徒行传》的2章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们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你在这种话当中要给我们的信息。主要也特别的求你来高牧孩子，来使用孩子，来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来大大的感动我们。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我们首先会有个简介，会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它的上下文。然后我们第二点是会讲末日的预言，关于末日的预言。然后第三点我们会讲耶稣的故事。然后第四点会讲大卫的见证。然后最后我们到我们的主题，就大故事和小故事。然后最后是总结。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它当时发生在就是说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那一天。我们上次吴长老也讲了，就是说在犹太人的这个节日，它从逾越节到五旬节，逾越节到五旬节一共是50天的时间。那么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在犹太人的生命生活当中，他们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他们要从他们以前以色列人要从以色列的各个地方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这个节日。那我们知道，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是在以色列人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他们已经亡国。所以的话，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整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成为罗马的一个行政省。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出生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罗马帝国的二等公民。我们知道，就是保罗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保罗从因为他父亲得到了罗马籍的公民，所以保罗出生就是罗马人，就是算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但是很多的犹太人并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幸运，所以他们出生他们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就相当于二等公民。然后他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难处，比方说的生活上的困苦，生活上的穷困。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就遍布到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包括罗马，包括希腊，也包括这个埃及，还有那个巴比伦、波斯，他们就遍布到各个地方做生意。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使徒行传》后面，我们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比方说，百基拉和亚居，亚基拉和百基拉，对，百基拉和亚基拉，对，他们是做那个生意的，染布的生意，对不对？我们要看到保罗，他是一个支帐篷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犹太人他们散布在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他们做生意。但是当五旬节，当这个逾越节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就从各个地方，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五旬节就是说，上次吴长老也讲过，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然后之后3天复活。复活之后，然后他显给这个使徒看，显给门徒看，显给400多人看。然后之后耶稣升天，那升天之后，然后耶稣就告诉，在升天的时候，耶稣就告诉这个门徒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什么呢？就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他们门徒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圣灵就从天上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上次吴章来讲到，就是有一个大的声音，是吧？耶路撒冷全城的人都知道，这是这个全城的人都听到这样的声音。然后圣灵好像舌头，是吧？舌头好像那个舌头像火焰一样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时回到耶路撒冷的所有的犹太人，他们从各个地方回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要看发生什么的事情。他就看到这个门徒们，然后在那里祷告，然后在那里就开始说方言，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开始说各种各样的土话，用我们的说话就是土话，因为他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土话，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中国的，比方温州人，中国的福建人，他们到意大利，然后到欧洲，然后到美国，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说不同地方的方言。然后当时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门徒然后开始用他们的那这个土话来讲这个福音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奇怪，他们说这些人是不是被喝酒喝醉了，他们好像喝酒喝醉了，因为圣灵充满的时候人好像是喝酒喝醉了。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就是撒母耳的妈妈 汉娜，对不对？像汉娜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当时的士师以利就说啊，你怎么被你这个怎么在来到神的面前，你怎么被喝酒喝醉了呢？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外面的看起来好像是喝酒喝醉了，所以这些人就说你们是不是喝酒喝醉了？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起来讲道。我们也知后边也知道，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一段彼得的讲道。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彼得在这里就高声说，他说犹太人啊，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所以你们应当知道这件事情，你们应当侧耳而听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像你们每天你们生活中所遇到那个事情一样，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你们今天来到耶路撒冷，就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们遇见一个历史性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说这是个历史性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的旧约，我们的先知，我们的先祖先知约珥曾经预言这个事情要发生。在约珥书的2章28节到30几节，约珥就做了这样的预言。那先知约珥说，就是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到时候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到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那彼得在这里就给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周围的犹太人，还有从各地来的犹太人说，说你们今天看到这个事情，你们看到就是我们好像在这里被喝酒喝醉了，好像是喝酒喝醉了，然后在这里说各国的方言。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不是的。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四初是什么时候？就早上9点钟的时候，没有人在早上9点的时候拉着一帮人然后在那里喝酒喝醉了，对不对？喝酒喝醉了，拉着一帮人喝酒喝醉了，一般都是在晚上干的事情。没有人在早上刚起来的时候就拉着一帮人在那里喝酒，然后喝得酩酊大醉，没有人这样。所以这里你们看到的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它是个历史性的事件，有重大的意义。这我们的老祖宗约珥曾经预言过这样的事情。他说在那末后的日子，在末日的时候，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把差遣他的圣灵，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把他的圣灵浇灌在他的仆人和他的使女的身上，我们就要开口说预言。说今天你们所看到的事情，就是这个预言应验了，就是这个预言实现了。那么约珥在这里说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末后的日子指的是末日，对不对？是指的是末日。那么我们一想到末日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我们一想到末日，就会想到那个最终的审判，就会想到这个世界的毁灭。那这当中是有一部分是对的，在末日的时候是有审判，末日的时候这个世界，这原来的世界是要毁灭。但是呢，末日的时候还要发生一些事情。这里就是圣灵要降临，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这里稍微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先知他们看末日和我们今天看末日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看末日的时候，就是说他们看基督来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弥赛亚来的那个日子，弥赛亚降临的那个日子就是末日。所以从弥赛亚的降临开始，那就是末日的开始。他们看到的末日，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降临只是一次的降临。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看到第一次降临，没有看到第二次的降临。但对我们来说不一样，因为我们活在的这个日子就是末日的时候，我们正活在末日当中，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这个当中。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的第一次来临，我们看到他的再来。但是对旧约的先知来说，他们去看的时候，他们看到只是耶稣的第一次，只是耶稣的一次的降临，基督的一次的降临。那么在这一次的降临当中，在这个大降临当中要发生什么事情呢？那约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神要赐下圣灵来，圣灵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第二个事情就是有审判。我们看到在十九节二十节他说什么事情，他说在天上要显出奇事，在地下要显出神迹来，有血，有火，有烟雾。这是什么？血火代表什么？烟雾代表什么？审判。所以这有审判，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我们看到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启示录里面所写的，因为这是代表审判，这是审判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看到在末日的时候有审判。然后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就是说，那个是一个救恩大开的时候，恩门大开的时候。所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现在正是那个得救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传福音，要把这福音传到地极。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他们看到的末日就是那个，就是耶稣的一次的来临。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在这个末日当中，我们看到是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所以这样来说，耶稣的来临其实是一次的降临，但是它分为两个部族，所以它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那在这末日当中要发生的事情，第一就是要圣灵要降临，圣灵要浇灌我们；第二就是有审判；第三就是说是恩门大开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这些犹太人，告诉他周围从各地方回来的犹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所看到的事情是不一般的，不是你们像你们每天里面你们所看到的事情，不是，而是今天这个事情是在历史上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刻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已经预言了，但是你们今天就已经见证，你们作为这个见证来见证了这个预言的实现。所以你们今天的事情是你们人生的这个小故事，他们当中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个小故事，他们在他们人生的故事当中，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每天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是他们人生这个小故事与上帝那个救赎的大故事发生交集的时刻，产生一个交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在这里后面又继续讲到耶稣的故事。他为什么讲到耶稣的故事？因为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情，因为圣灵的降临的事情是耶稣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当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成就了救恩之后，圣灵才会降临。因为他完成了上帝与人所立的约，所以他得到了这约中的祝福，所以当圣灵充满他的时候，所以他才能够把圣灵能够差遣出去，把圣灵分发出去。所以圣灵的降临五旬节是耶稣故事的一部分。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开始从五旬节的故事，然后扩展到耶稣的故事，扩大到耶稣的故事。他说，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看到拿撒勒人耶稣，你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在这三年当中，耶稣在地上三年当中，他所做的事情，他所说的话，你们当中有些人是亲眼看见的，你们有些人是亲耳听见的，但你们有些人也是从别人的嘴里面知道的。那耶稣在这地上他行的神迹奇事，他使这个瘸腿能够行走，他使瞎眼能够看见，他使死人能够复活，他能够平静那个风浪，他用五饼二鱼食五千人吃饱。所以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都听过，这是耶稣在这世上所行的事情。那不单单如此，你们也知道，按着神的定旨，按照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被交在那个比拉多的手上，被交在大祭司的手上，被交在法利赛人的手上，然后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现在不是死在坟墓里面，他复活了。因为神把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他三天之后他复活了。 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耶稣的事情，他讲到几件事情，还有在三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的全家，你们应当知道，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谁已经立他为主，已经立他为弥赛亚了，谁已经立他为弥赛亚，已经立他为主了，谁已经让他坐在神的右边。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耶稣的事情，讲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奇事，他的教导。第二件事情就耶稣的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件事情就他的复活，这些复活是这些人他们没有看到的，但是当中门徒看到了，使徒也看到了，然后他们为这个事情做见证。第四件事情就是耶稣的高升，他现在升天，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彼得在这里讲，你们看到这些事情，你们听到这些事情，耶稣的事情，但耶稣的事情不单单是耶稣他这个人的事情，而是以色列的事情，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耶稣是那个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盼望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主。所以耶稣的事情，他是整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事情。因为耶稣是弥赛亚，他来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复活了，神把他高升，然后让他坐在天父的右边。因为这是以色列人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与你们相关的。你们今天看到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历史的事情，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你们看到了。然后彼得为了证明耶稣的事情不单是耶稣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以色列人的事情，所以他就引用大卫的见证。他用大卫的见证，大卫做了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就见证耶稣的复活，第二个见证见证耶稣的高升。首先彼得在这里引用的是诗篇十六篇，大卫写的这个诗篇。大卫当时是在这个困苦当中，有别人的逼迫，敌人的逼迫，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他写下了这篇诗篇。他说，如果你们看诗篇十六篇的话，你们会发现大卫在这里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大卫在这里说的时候，他是说大卫原来的诗篇是写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眼前，但是当彼得引用这篇诗篇的时候，彼得怎么说？彼得说大卫指着他说，这个他是什么？是谁？他指的是耶稣，是耶稣基督。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大卫指着耶稣说，我把主常摆在我的眼前。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等价在大卫诗篇里面的耶和华。什么意思？耶稣就是耶和华，在彼得的眼中，在彼得的解释当中，耶稣就是耶和华。所以当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说你说我是谁？那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但是在这里彼得说的更进一步，他说你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耶和华，他是那个三位一体上帝当中的圣子。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在即使在这样的逼迫当中，在敌人的文追当中，但是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在那个指望当中，在盼望当中。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有大卫这样的一个喜乐，能有大卫这样的信心。但是在二十七节，大卫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大卫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彼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就说：“这句话不是大卫只是他自己说的，因为在这里说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如果大卫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那这句话就没有应验，因为大卫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一千年，他已经被埋葬在这里，他的坟墓还在我们当中。所以这句话不是指着大卫说的，大 大卫虽然在诗篇里面好像是用这句话来形容神的救恩，但是这句话不是指着大卫说的，这句话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真正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这句话其实真正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他下到阴间，但是他神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所以三天之后他复活了。所以彼得来引用大卫的这篇诗篇来告诉这以色列人，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知道这篇诗篇，他们知道大卫写的这篇诗篇，但是彼得来告诉他们说，这篇诗篇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所以你没看到，你没看到这个事情，今天你没看到这个事情，耶稣的事情不单单是耶稣一个人的事情，因为耶稣是弥赛亚，所以耶稣的事情就成为以色列人的事情，就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事情。所以大卫在这个一千多年前就指着耶稣基督做这样的预言，就指着他说他要复活。那么大卫的第二个见证就指的是耶稣的高升，这是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一百一十篇，然后大卫在这里说，神既然高举他在神的右边，就他高举他在神的右边啊。然后大卫就是说，主对我主说，原来的话是耶和华对我主说，然后这是主对我主说。那彼得在这里说，大卫自己并没有升到天上，他自己也没有坐到父的右边，所以这句话也不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所以真正指的是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耶稣被他复活之后，他升天坐在天父的右边，主让他坐在天父的右边。那大卫说主对我主说，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为什么是主对我主说？好像是主和我主是一个人，对不对？所以这说同一个人对他自己说，你从这句话理解，好像同一个人对他自己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我们去看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理解？这里面有一个你没办法理解，对不对？但其实这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就是圣父上帝对那个圣子耶稣基督对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彼得在这里说，第一个主指的是天父上帝，第二个主指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大卫在那一千多年前他就已经这么说了，他就已经看到，那么就是天父要让主耶稣基督上升，要坐在他的右边，要使所有的仇敌来坐耶稣的脚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说，当耶稣基督被复活上升的时候，他坐在天父的右边，那个所以万口都要来敬拜他，万妻都要向他跪拜。所以彼得在这里引用大卫的这篇诗篇来告诉我们说，就是说大卫在一千多年前已经讲到耶稣基督，讲到他的高升，讲到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所以最后彼得总结说，所以你们应当知道，你们这些犹太人，这以色列人民，你们应当知道，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你们等的弥赛亚，他就是以色列人的救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了。所以这是一个，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意其实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就今天你们看到这个事情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今天你们看到这个事情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个事情在一千多年前大卫已经预言，而且先知约珥已经预言，当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这是耶稣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弥赛亚故事的一部分，是整个以色列人故事的一部分。整个以色列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他们在盼望着弥赛亚的到来，他们盼望着救主的来临。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位置上面，如果你当时就是当中的一位犹太人，你可以想象你是当中的一位犹太人，你在罗马做生意， 然后这个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逾越节的时候，你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这天你看到这个事情，你看到一群人在这里祷告，你看到他们好像喝醉酒了一样，他们在这里说不同的地方的土话，你知道你一生的故事，你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出生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当中，你在罗马帝国里面你是二等公民，你知道你出生的时候你面临的这个家庭就是一个穷困的家庭，所以你跟着你的父母，然后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各个城市里面在这各个城市里面来流浪，在那里做生意，然后你知道你作为一个犹太人心里面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犹太人一千多年的盼望，他们盼望着弥赛亚他们的救主能够来到这个世上，能够来复兴大卫王朝的荣耀。但是这一天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逾越节五旬节的时候，你回到耶路撒冷，你看到这个事情，而且这个时候有十二个人站起来，当中有一个人彼得，他对你说今天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而是说神在一千多年前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我们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上了。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事情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他是耶稣的事情，他是弥赛亚的事情，是我们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是这个犹太人的话，你想想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经历，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你的一生你是在到处流浪，在到处漂泊，你不知道你的一生在迷失当中，你心里盼望着这个弥赛亚的到来，但你不知道这位弥赛亚到底是一位怎样的弥赛亚，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救主。所以你的一生就在迷茫，你在做生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你盼望着弥赛亚来能够来拯救你，但是你不知道这位弥赛亚是谁，你也不知道这位弥赛亚怎样来。但是当今天你突然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你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他来了，他来到这个世上，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担负了你的罪，他背负了你所有的罪，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三天之后他复活了，他被高升，然后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这些话都是我们的先祖大卫他做预言说过的话，也是旧约的先知约珥所说的话。所以今天你看到耶稣基督坐在这个，你看到耶稣的事情，他已经高升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你看到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感受，你是怎样的一个回应，你会发现你人生的这个小故事，你人生的轨迹，然后现在突然之间然后闯入到这个整个以色列人这个大的故事当中，突然之间和这个你的小故事和这大故事突然之间在这一天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交集。所以这对你的人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这意味着来说也是个挑战。所以这就是彼得为什么要在后面给他们说。所以他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很扎心，他们非常的扎心，因为他们听到这个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大的故事，这个弥赛亚的故事已经应验了，已经来临了，已经在这个他们的眼前，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扎心。他们就为这些使徒说，我们应当怎样行，我们应当怎样行。然后彼得怎么说？彼得告诉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个人要悔改。为什么要悔改了？因为你们以前不知道神的这个大故事，你们以前不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大故事，你们不知道神对以色列的计划，所以你们每天你们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意思去生活，你们在各地方做生意，但你们是迷失的，你们的人生是迷失的，就好像诗篇摩西在诗篇里面所说的那样， 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震怒当中，我们的一生好像一声叹息。但是今天你看到了，神已经把神的这个故事，神对以色列人这个拯救他的计划向你们显明了，向你们启示出来，而且已经告诉你们，而且就已经成就了。所以今天对你们来说，你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你们要做怎么做，你们要悔改，所以你们要调整你们自己的人生的小故事与神的那个大故事一致，这样你们的生命才有意义，这样你们所过的每一天才有意义，你们所过的每一天才不是一声叹息，你们的一生才会不是一声叹息。所以你们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原来的那个方向，原来你要走的那个方向，你是迷失的，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大故事，对不对？所以你是迷失的，但是你现在知道了，所以你要悔改，你要调整你的人生的方向。所以你要悔改，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让你们的罪得赦，你们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到圣灵已经降临了，所以你们悔改就可以领受这样的圣灵，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也是给你们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主我们的神所招的人。所以彼得就开始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挑战，他们听了就很扎心。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开始有三千人然后就受了洗。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大的故事，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神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计划。但我们也看到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有一个小故事。其实这个大故事不单是以色列人的故事，而是整个人类的故事。我们在创世纪的二章，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那个善恶果树的果子，所以他们违背神的命令堕落了。所以所有从亚当和夏娃所出的后裔都是活在罪的当中，所以按照他们所当得的都是死亡，都是在要在地狱里面。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是整个人类的大故事。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他要拯救我们，他不愿意让我们死在地狱当中，所以他要拯救我们。那么这个拯救是从他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他所上帝这个拯救的计划是什么呢？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你就会看到上帝那个拯救的计划。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什么意思？就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很奇怪，他是女人的后裔，他不是男人的后裔，他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那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的，是圣灵感孕的，所以她是女人的后裔，她不是男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要胜过那个撒旦，蛇代表那个撒旦，要胜过那个撒旦。所以说这位救主就是女人的后裔。然后在创世纪的十二章，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说万国万邦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万国万邦所有世界上的人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到列王记的时候，到大卫王朝的时候，又看到这位是大卫的后裔，神应许他说你要坐在那个宝座上面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我们最后知道，我们说是女人的后裔，还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大卫的后裔，都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女人的后裔，就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所以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整个人类的救赎的故事，是上帝为整个人类所预备的这个计划，救恩的计划。所以今天在这个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不仅仅是你们一生当中所看到那个事情，也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类的事情，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在今天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与这个时空与这个世界产生的一个交集。所以今天你们看到这个事情，你们就是这个事情的见证。 所以这是上帝的大故事。上帝的大故事，今天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大故事，像保罗在说的，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在都已经向我们启示出来了，向我们显明了。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这个大故事，但是当我们思想我们人生的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小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大故事来调整我们的人生，调整我们自己的小故事，来撰写我们的小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由，你有这样的选择来撰写你的故事，撰写你人生的故事。但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去撰写你人生的故事。那么有几种人，第一种人就听了上帝的大故事之后不相信，就不相信这个上帝的这个救恩的故事，这个整个人类的故事，这个历史的故事，他不相信。所以他听了之后，他就左耳进右耳出，所以他按照他自己的原来的方式去生活，这是第一种人。那第二种人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听了上帝这个整个这个大故事之后，然后这种人觉得是有一个神，冥冥之中是有神的意思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他没有法确定，就是说这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的故事。所以第二种人叫不可知论者，说我不去管他，我没办法确定，所以我就不去管他，我还按照我原来的方式去生活。这种人好像是没有做选择，他说我不去选择，但其实他在不选择当中已经做了一个选择，因为他做的选择就是不去选择，就是选择不相信。所以他的人生还是没有调整，人生还是没有改变，他的人生，他那个小故事还是在按照那个迷失的那个方向去写的。那第三种人就是听了上帝这个大故事之后相信了，但是这个相信只是在头脑上的，在头脑上相信了，觉得这个讲的有道理是对的，但是在生活当中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方式去生活，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方向去生活，这是第三种人。那么还有第四种人，第四种人就是说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听了上帝这个大故事之后，然后再发现自己人生的故事原来是需要按照上帝这个故事来调整的，所以就按照彼得所说的来悔改，转向耶稣基督，转向上帝这个大故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是我们都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从出生，我们受教育，然后我们再来到美国我们工作，我们结婚，然后我们生子，然后看着我们的孩子长大，然后他们去上大学，然后我们变成空巢，之后呢，之后退休去旅游，然后之后我们就结束我们的人生了。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按照你这个人生的故事，有没有按照上帝那个大的故事来撰写你人生的故事，来写你人生的故事？但你没有按照上帝那个故事来写你人生的故事的时候，你的人生就是像摩西所说的那样，那人生就是一声叹息，就如草一样，早晨起来发旺，晚上就枯干了。你的人生就是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虚空的虚空，一切的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所以只有第四种人，他们知道了这个大故事，上帝的大故事之后，他们按照上帝这个大的故事来调整他们人生的方向，来重新来撰写他们的小故事。只有这种人，他们是蒙福的，上帝的应许是给他们的，上帝所应许的圣灵也是给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要思考，我们是哪一种人？第四种人。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第四种人，我们能够按照上帝的这个计划，然后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 所以历史就是他的故事 ，history 是吧 ？His story， 所以就是他的故事。我们能够按照他的故事来撰写我们人生，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所以愿你的人生能够蒙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在创世之前，你就有一个计划，要拣选我们。你就有一个计划，要让我们来到这个教会，要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听到这样的好消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差遣你的使者，把这样的好消息传给我们，把这样的好消息来告诉我们。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人，你对整个这个人类的计划，你对整个历史的计划。主，也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按照这样的计划来撰写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天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就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一样，求你与我们同去，来帮助我们来撰写我们人生我们自己的故事。主要让我们一生度过的时候，让我们将来站在你的宝座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可以说，主啊，当跑的路我们已经跑了，该打的仗，那美好的仗我们已经打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